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2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出访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际，美国强调将致力于加强与中欧国家的外交、军事、商业和文化关系。匈牙利和当年的斯洛伐克都是最早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在最近，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华为公司提高警惕性，甚至明文禁止华为参与本国的 5G 通讯建设之际，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都是华为积极开展业务的国家。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蓬佩奥国务卿访问匈牙利是对中国在中欧国家作用表示关注。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星期一抵达阿富汗，与阿富汗领导人和美军将领会谈。沙纳汉访问阿富汗之际，正值各方人员就达成和平协议努力谈判，争取结束从2001年持续到现在的战争。中国的华为公司在很多西方国家面临盗窃知识产权和从事间谍活动的指称，而且在一些非洲国家和南太国家还面临涉嫌腐败的麻烦。在阿尔及利亚，一名华为高层经理被判犯有行贿罪之后，华为被禁止参加政府项目招标。在赞比亚，华为正面临在一个农村移动通讯塔建造巨资项目中涉嫌贿赂的调查。在所罗门群岛，华为被指称试图向执政党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贿赂，以得到一个海底光缆的项目合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禁止华为参与 5G 国家通信网的建设。美国政府面临星期五最后期限，届时联邦政府1/4的部门将得不到运行资金。在上个月结束创纪录的35天关闭之后，联邦政府再次可能面临停摆。美墨边境隔离墙的建设资金仍然是争议的中心。民主党最初没有为隔离墙提供任何的资金，但是现在熟悉谈判的国会议员表示，特朗普的反对者似乎已经准备好同意一些边境屏蔽的资金，可能多达2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一直没有公开的表示国会到底给边界筑墙提供多少经费，他才能作为妥协来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星期一前往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阿尔帕索。特朗普曾经模糊但一再威胁说，如果国会拒绝为建造美墨边境墙拨款，他就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特朗普作为总统有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完全可以绕过国会，但是如果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几乎肯定会迅速引发诉讼以及国会推翻他的行动。韩国和美国星期天签署了一项新的临时协议，增加首尔作为在韩国的美国驻军支付的费用。根据新的短期协议，韩国将支付大约8.9亿美元，比去年增加大约6000万美元。与此前持续5年的协议不同，星期天的协议只设定为1年，这可能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让两国回到谈判桌。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这项协议必须得到韩国国会的批准，预计会在4月份审议。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星期天说，阻止运送食品的马德罗政府是在犯下反人类罪行。瓜伊多说，有人要对此承担责任，而马德罗政府完全知情，这种行为是反人类罪。瓜伊多是指军队被派去封锁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之间的一座桥梁。美国的食品、药品和其他救援品已经运到这座桥梁的哥伦比亚一侧。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nfirming Plans,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refus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三部分，重点讲怎样有礼貌地表示谢绝。
Interview.
电话访谈。在今天的访谈中， Graham 女士谈到她要和 Epstein 先生谈话的原因。我们先熟悉一下几个要用到的词句。
A factory, a plant,
工厂
an industrial robot,
工业机器人 robot, R-O-B-O-T,
a trade show,
展销会 show, S-H-O-W,有展览、演出的意思。
Ms. Graham is attending a conference in Seattle.
Graham 女士正在西雅图出席一个会议。
You were in charge of a project to construct another factory in Northern California.
你当时负责在北加州一个建造新厂的项目。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Ms. Graham is attending a conference in Seattle. She'll be talking to us by phone. Welcome, Ms. Graham.
Hell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Can you give us a little background on the project you were working on last year?
Certainly. As you know,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parts. To be more specific,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e also manufacture office computers.
Where are your factories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but we have smaller plant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and we have two factories overseas.
Last year, you were in charge of a project to construct another factory in Northern California.
That's right. I wanted to find ways to cut costs and improve productivity. One way to do that was to use robots.So we needed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about companies that made industrial robots. That's why I sent Mike Epstein to the trade show in Beijing last spring. To be more specific,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更具体的说，我们生产电脑的电子元件。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Can you give us a little background on the project you were working on last year?
Certainly. As you know,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parts. To be more specific,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e also manufacture office computers.
Where are your factories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but we have smaller plant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and we have two factories overseas.
Last year, you were in charge of a project to construct another factory in Northern California.
That's right. I wanted to find ways to cut costs and improve productivity. One way to do that was to use robots. So we needed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about companies that made industrial robots. That's why I sent Mike Epstein to the trade show in Beijing last spring.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接下来请大家仔细听一些词句的代换，并且跟着重复。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part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nufactures computer components.
You were in charge of a project.
You were responsible for a project.
I wanted to find ways to cut costs.
I wanted to find ways to reduce expenses.
We needed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We needed to find out as much as we could.
That's why I sent Mike Epstein to the trade show.
That's why I asked Mike Epstein to attend the trade show. Interview.
电话访谈。Graham 女士要进一步介绍修建新工厂的项目。
So you sent Mr. Epstein to Beijing to learn more about industrial robots.
That's right.
And that's where Mr. Epstein met Mr. Blake.
Yes.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that makes industrial robots. Mr. Epstein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ir technology. And so we agreed to meet with Mr. Blake when he came to the U.S.
Had you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No, we hadn't. So that was one of my main concerns.
Could you be more specific?
Certainly. Mike Epstein told me that the robots wer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I'm not an engineer, so on technical matters, I trust Mike's judgment. My concern was with after-sales service. Once the plant was in operation, I had to be sure that things would run smoothly. That means a good maintenance and repair program.I was concerned that a foreign company lik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ould 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Mike didn't seem very worried about this, but I was very concerned.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Graham 女士担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So you sent Mr. Epstein to Beijing to learn more about industrial robots.
That's right.
And that's where Mr. Epstein met Mr. Blake.
Yes.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that makes industrial robots. Mr. Epstein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ir technology.And so we agreed to meet with Mr. Blake when he came to the U.S.
Had you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No, we hadn't. So that was one of my main concerns.
Could you be more specific?
Certainly. Mike Epstein told me that the robots wer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I'm not an engineer, so on technical matters, I trust Mike's judgment. My concern was with after-sales service.Once the plant was in operation, I had to be sure that things would run smoothly. That means a good maintenance and repair program. I was concerned that a foreign company lik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ould 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Mike didn't seem very worried about this, but I was very concerned.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Graham 女士说，她本人不是工程师，所以技术问题上，她信任 Mike Epstein 的判断。
I'm not an engineer, so on technical matters, I trust Mike's judgment.
那么她担心什么呢？
My concern was with after-sales service.
原来她不放心的是售后服务。她解释说，
I was concerned that a foreign company lik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ould 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我担心一个像国际机器人公司这样的外国公司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维修服务。看来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的分歧就由此产生。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现在请听众再听老师做一些词句的代换。
Mr. Epstein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ir technology.
Mr. Epstein thought that their technology was very good.
We agreed to meet with Mr. Blake.
We told Mr. Blake that we would meet with him.
Had you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Had you ever worked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Could you be more specific?
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more details about that?
My concern was with after-sales service.
I was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 大多数美国公司的行政主管都有私人办公室吗？我们先熟悉几个词。
An executive.
行政官，总经理。
A cubicle.
工作间，小隔间。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Angleton.
It's nice to be back.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American workspaces and offices.
Oh good, what's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do most American executives have private offices?
Good question. In most companies, executives and managers, high-level employees, have private offices.By a private office, I mean a room with a door that closes.
And they don't share the office with a coworker.
That's right. In general, the more important the person, the larger the office.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about personal space, and a large, comfortable office is a sign of status.
What about other workers, workers who don't have private offices?
Well, most American workers like to have their own workspace, so company work areas are often divided into cubicles. Each worker has his or her own cubicle.
What exactly is a cubicle?
Cubicles are small, square work areas. They have low walls that can be moved easily. And cubicles usually don't have doors.
So there's not much privacy?
No, there's not.
Where can people meet if they want to talk?Cubicles are too small for meetings, aren't they?
Most companies have common areas or meeting rooms for groups to get together. And in American companies, informal meetings are held everywhere, in cubicles and offices, in the coffee area or cafeteria, wherever people meet.
Thanks again for your interesting comments, Gary.
My pleasure.
Gary 解释说大多数美国公司的高级主管、经理、资深雇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室。
By a private office, I mean a room with a door that closes.
一般来说，职务越高的人，办公室的空间就越大。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about personal space, and a large, comfortable office is a sign of status.
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人很在乎个人占据的空间大小。一个舒适的大办公室是地位的象征。公司里的一般雇员就只有 cubicle 这种小工作间。那么美国公司雇员在什么地方开会或者举行非正式聚会呢？我们再听一遍。
The question is, do most American executives have private offices?
Good question. In most companies, executives and managers, high-level employees, have private offices.By a private office, I mean a room with a door that closes.
And they don't share the office with a coworker.
That's right. In general, the more important the person, the larger the office.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about personal space, and a large, comfortable office is a sign of status.
What about other workers, workers who don't have private offices?
Well, most American workers like to have their own workspace, so company work areas are often divided into cubicles. Each worker has his or her own cubicle.
What exactly is a cubicle?
Cubicles are small, square work areas. They have low walls that can be moved easily. And cubicles usually don't have doors.
So there's not much privacy?
No, there's not.
Where can people meet if they want to talk?Cubicles are too small for meetings, aren't they?
Most companies have common areas or meeting rooms for groups to get together. And in American companies, informal meetings are held everywhere, in cubicles and offices, in the coffee area or cafeteria, wherever people meet.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我们先听 Elizabeth 的陈述句，然后请大家用 true 或者 false 表示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The employees in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work in large open spaces. False. Most Americans work in private offices or cubicles.
People in cubicles don't have a lot of privacy. True. Cubicles usually have low walls and no doors. People don't have a lot of privacy. Important American executives usually work in big cubicles. False. Important executives usually have large private office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Changing an appointment.
Sandra Powers 打电话给 Bob Myers 更改约见日期。对话里使用了这样几句话。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如果方便的话，我们能把会面的时间改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吗？
I think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我想我们应当尽早见面。
I'll be expecting your call later today.
我等着你今天给我来电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Sandra Powers calling Bob Myers to change an appointment.
Hello, this is Bob Myers speaking.
Hello, this is Sandra Powers from Delta Electronics.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problems. I think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I see. Could I call you back later today? I want to check our schedule for Thursday.
Good. I'll be expecting your call later today.
Focus on functions. Refusing.
语言功能。练习用客气的语言对别人表示谢绝。
Now let's focus on refusing.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现在请大家仔细听以下的词句代换。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I'm afraid that Mr. Malone is not free on Wednesday.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I realize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给我们指出前面对话里的 Powers 女士和 Myers 先生双方都使用了态度明确而又有礼貌的语言表示谢绝。Gary 的讲解中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A refusal,
拒绝。
Ms. Powers and Mr. Myers both show concern for the other person's situation.
Powers 女士和 Myers 先生彼此表示关注对方的处境。
Their direct statements sound rude and demanding.
直截了当的话语既粗鲁又盛气凌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polite refusals. To refuse means to say no.Let's liste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and see how Ms. Powers and Mr. Myers say no in a polite but clear manner.
Hello, this is Bob Myers speaking.
Hello, this is Sandra Powers from Delta Electronics.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Ms. Powers begins her refusal with an apology. I'm sorry, but...and then says that Mr. Malone is not free to meet with Mr. Myers on Wednesday. Let's listen again.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Then she suggests another time for the meeting. She begins her suggestion with the very polite expression,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Ms. Powers would like to meet on Friday.But Mr. Myers thinks that is too late. He begins his refusal by showing he understands Ms. Powers' situation.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And then he gives his reason for refusal.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problems. I think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Ms. Powers and Mr. Myers both show concern for the other person's situation. Now let's listen to another version of this conversation. In this conversation, both people are too direct.
Hello, this is Bob Myers speaking.
Hello, this is Sandra Powers from Delta Electronics.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We need to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Friday is too late.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problems.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is conversation, Ms. Powers and Mr. Myers do not show concern for the other person's feelings. Their direct statements sound rude and demanding. So, if you have to say no to someone, be sure to sh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ir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另外还有这样的句子。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如果你要谢绝别人，一定要首先表示你非常理解别人的处境，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中国不是也有一句话，礼多人不怪。好，我们再听听今天这一节 Gary 提示。
To refuse means to say no. Let's liste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and see how Ms. Powers and Mr. Myers say no in a polite but clear manner.
Hello, this is Bob Myers speaking.
Hello, this is Sandra Powers from Delta Electronics.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Ms. Powers begins her refusal with an apology. I'm sorry, but... And then says that Mr. Malone is not free to meet with Mr. Myers on Wednesday. Let's listen again.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Then she suggests another time for the meeting. She begins her suggestion with the very polite expression,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Ms. Powers would like to meet on Friday, but Mr. Myers thinks that is too late. He begins his refusal by showing he understands Ms. Powers' situation.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And then he gives his reason for refusal.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problems. I think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Ms. Powers and Mr. Myers both show concern for the other person's situation. Now let's listen to another version of this conversation. In this conversation, both people are too direct.
Hello, this is Bob Myers speaking.
Hello, this is Sandra Powers from Delta Electronics.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We need to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Friday is too late. 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problems. We should meet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is conversation, Ms. Powers and Mr. Myers do not show concern for the other person's feelings. Their direct statements sound rude and demanding. So, if you have to say no to someone, be sure to sh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ir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怎样有礼貌地表示谢绝。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学过的几种表达方式。
I'm sorry, but Mr. Malone is busy on Wednesday. If it's convenient for you, could we change our appointment to 1 o'clock on Friday?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busy, but Friday is too lat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出访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际，美国强调将致力于加强与中欧国家的外交、军事、商业和文化关系。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中欧国家打碎东西方的铁幕，重新得到自由与主权，至今也有30年。这些国家选择了西方的民主制度，相继加入北约和欧盟。这份声明说，美国将努力维护这种基于民主和基本自由理念的联盟。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蓬佩奥国务卿访问匈牙利是对中国在中欧的作用表示关注。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星期一抵达阿富汗，与阿富汗领导人和美军将领会谈。沙纳汉访问阿富汗之际，正值各方人员就达成和平协议努力谈判，争取结束从2001年持续到现在的战争。沙纳汉还说，他没有接到减少驻阿美军的指令。中国的华为公司在很多西方国家面临盗窃知识产权和从事间谍活动的指称，而且在一些非洲和南太国家还面临涉嫌腐败的麻烦。在阿尔及利亚，一名华为高层经理被判犯有行贿之后，华为被禁止参加政府项目招标。在赞比亚，华为正面临在一个农村移动通信塔建造巨资项目中涉嫌贿赂的调查。在所罗门群岛，华为被指称试图向执政党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贿赂，以得到一个海底光缆的项目合同。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禁止华为参与 5G 国家通讯网的建设，很多西方国家也在考虑是否颁发类似的禁令。美国政府面临星期五的最后期限，届时联邦政府1/4的部门可能将得不到运行资金。在上个月结束创纪录的35天关闭之后，联邦政府可能会再次面临停摆。美国墨西哥边境隔离墙的建设资金仍然是争议的中心。特朗普总统要求提供57亿美元，反对派民主党似乎准备提供一些资金，但比总统想要的少得多。民主党最初没有为隔离墙提供任何资金，但是现在熟悉谈判的国会议员表示，特朗普的反对者似乎已经准备好同意一些边境屏蔽资金，可能多达2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没有公开表示国会到底给多少边界筑墙资金他才能作为妥协而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星期一前往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阿尔帕索。特朗普曾经模糊，但是一再威胁说，如果国会拒绝为建造美墨边境墙拨款，他就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特朗普作为总统有权这么做，但完全可以绕过国会。但是如果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几乎是肯定会迅速引发诉讼，以及国会推翻他的行动。韩国和美国星期天签署了一项新的临时协议，增加首尔作为在韩国的美国驻军支付的费用。根据新的短期协议，韩国将支付大约8.9亿美元，比去年增加大约6000万美元。与此前持续5年的协议不同，星期天的协议只设定为1年，这可能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让两国回到谈判桌。据韩联社报道，这项协议还需得到韩国议会的批准，预计会在4月份审议。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星期天说，阻止运送食品的马杜罗政府是在犯下反人类罪。瓜伊多说，有人要对此承担责任，而马杜罗政府完全知情，这种行为是反人类罪行。瓜伊多是指军队被派去封锁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之间的一座桥梁。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因涉嫌窃取知识产权搜查华为实验室，丹麦警方驱逐两名华为员工，德国情报机构警告华为产品威胁国家安全，捷克当局以安全为由阻止华为参与竞标。全球移动通讯系统协会呢，讨论是否要将华为排除在主要市场之外，欧盟委员会也正在考虑禁止华为参与欧盟地区的 5G 网络建设，韩国也表示可能会应美国要求而放弃使用华为设备。那么华为 5G 技术领先业内同行，却为何屡遭这个多国的围堵？华为作为弯道超车的典型，它的政商联体的中国模式是否会被国际社会认同？任正非称产品不过硬不怕没有市场，那么中国 5G 如何冲破世界重围？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上海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独立时评人程坦先生。程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
在美国马里兰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谢谢。
好，我们也欢迎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呢，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最近一段时期呢，国际上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华为的这个负面消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坦诚，他说2019年对于华为来说呢是艰难的一年，可能在国际市场遇到挑战和困难。我首先来请教上海的程坦先生啊，您怎么看目前华为面临这困境，这种困境究竟有多严重呢？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首先问候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关于华为遇到的困难呢，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啊可能是夸大了，譬如说挪威最近驱逐两名这个华为的员工，主要还是他们的这个留居啊和工作的这个手续啊不合法。这当然也说明华为啊员工的内部管理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跟华为的威胁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信息安全问题是没有关系的。德国也传出了这个一些消息，但是我也注意到德国的这个联邦信息安全部门呢，他也说现在没有证据认为这个华为啊危害这个国家安全，所以把它排除掉。目前看来还是缺乏实际的证据，但是有肯定的两点，就华为现在遇到了西方国家的这个普遍的抵制，并且华为在美国受到了刑事指控，这个指控不光是对华为公司，也对他的华为的高管，目前直接的这个已经被拘押的是他的接班人副董事长财务总监孟晚舟女士。这两件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抵制，当然不是所有的，目前是可以说是主要的西方国家，这情况非常严重，这将导致华为啊国外市场的开拓啊遭遇重大的挫折。我们知道华为的一半收入啊来自于海外，主要是来自于这些发达的西方国家，这将导致它未来的销售额啊就是主营业务收入出现大幅萎缩。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坏的结果是华为公司在美国受到刑事指控以后，如果罪行确定，但是受到中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绑架，拒绝认罪和解， 那有可能，而且是很有可能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
嗯，
那个禁止美国的企业和个人与华为发生商业往来。那我们知道，在信息领域，像华为这么规模的企业是没法离开美国的技术独自存活的。
嗯，
这将遇到像中兴公司那样瞬间休克死的严重后果。主持人，
好的。那么正像刚才程坦先生指出的那样呢，目前华为呢在国际上遭到抵制，这个信息呢比较混乱，有些国家政府呢有顾虑，但是电讯界的这个仍然呢，电信界一些企业仍然倾向于跟华为合作，而有些国家正好相反，政府表态要积极合作，但业界不配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秦伟平先生啊，您怎么看国际社会对华为这个态度？大体上来说，哪些国家和地区倾向于抵制？哪些国家和地区倾向于合作呢？
好，谢谢。现在就目前的信息来看呢，抵制的国家明确态度表明了有像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五个主要的国家呢是明确的抵制华为的产品。我相信对华为一个公众形象有个重创。那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波兰啊、韩国啊、捷克啊、甚至其他的一些包括台湾在内的他们可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抵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特别是美国正式去起诉华为包括他的高管，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呢会更加谨慎的审视说华为在他们国家一个采购或者说一个销售的业务，除了个人手机之外还有重要的一个通信产品。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华为的产品是否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这方面像美国这些大国他表示了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美国其实在几年前都已经开始在抵制华为产品，虽然华为在海外做得很成功，因为华为的技术呢首先我们得承认它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它的价格是非常有竞争力，这也是它在国际市场屡屡的是攻城略地取得很好的一个成绩。当然现在大家如果说把这个事情提到国家安全的程度上呢，华为必须得重视，或者说必须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你到底有没有像业界传闻的一样，你有没有安排这个backdoor 这个后门对别人的安全有影响或者隐私有影响，这是第一个，以前有没有做过。第二个，在未来会不会做。我们知道华为它是一个中国的公司，那中国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它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跟西方文明国家不太一样，民主国家不太一样。如果未来中国和西方民主阵营发生冲突的时候，甚至激烈冲突的时候，那如果说华为这样一间公司，来自中国的一个公司甚至背景呢都还是有些争议的公司在西方的通信市场占有很大一个市场份额那个时候可能就像那个特洛伊木马一样，就是为时已晚这一点可能很多国家也会比较重视。那另外最明显的就是美国跟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一个中美贸易的一个谈判，美中关系也面临一些转折。如果说美中关系最终摊牌的话，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会重新的选边站队，然后如果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那肯定就要拒绝使用华为的产品，然后愿意跟中国站在一起，他们可能还是继续使用这样子这个世界可能会越来越有一个急切的一个变化。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探讨为什么华为呢在国际上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我来请教程先生啊，国际社会对华为的担心主要是什么呢？
国际社会对华为担心呢，我归纳一下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上次我提到的美国的投资家索罗斯啊，在最近的这个达沃斯论坛上他直言不讳地说到了华为呢充当了中国政府这个网络监控的一个帮凶确实华为呢也拥有网络安全监控方面的强大的技术能力，它不能让这样的企业做大，这与西方的价值观呢是坚决对立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华为的发展呢其实走的是与中国扶持民族企业的这种豌豆超车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中国这样一种 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介入市场，跟市场经济里面的这些企业进行不对称的竞争。那么在通信安全这个领域啊，它将超越西方的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市场竞争中把他们击败，西方是比较担心的。我认为第三个原因呢，这个西方的这个政府高官也提到了，就是2017年啊，中国通过了国家情报法。
嗯，
之前呢，2015年呢，中国还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在国家情报法和国家安全法里面都提到了，为了国家安全和情报的需要，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都有各有必要的支持、配合和协助。这个让西方感到也是非常担心的。我认为是这样三个主要原因。
嗯。那么中国官媒我们注意到呢，对于华为在国际上的困境那感到愤愤不平，认为华为屡遭围堵呢，是一些国家的政府保护主义和意识形态在这个原因呢在起作用。我来请教秦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谢谢。官媒的这个表态也很正常，因为华为一直是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官媒打造了一张中国拿得出手的一张名片。我们不否认华为呢，它确实是有一些竞争力，而且它跟其他的中国企业也不太一样它不是公众企业，然后但是呢它的那个销售规模做得很大，今年可能会突破1000亿美金这样子，然后投入那个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之大确实中国呢会把它当成一张名片，但是从这两年遭遇的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狙击来看呢，它确实是不妙。那他当然中国政府或者官媒不愿意承认华为面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说人家指控可能是不确切的他只有用民族主义这张牌呢来打，一方面呢是为华为辩解，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来笼络老百姓的人心这样子。但是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掩耳盗铃的一个动作了刚才陈先生他也提到说华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呢外界的这个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主管部门你在个国家安全这个大事面前如果只是图这个使用方便价格便宜而顾国家安全于不顾，顾老百姓的那个隐私而不顾，这是不负责任的我觉得华为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你怎么样切实的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你要打消别人的疑虑当然这个华为可能自己也做不到，因为这也跟中国这个制度有关系那中国政府他就像刚才说到他的情报法也好国家安全法要求你们去这些企业去配合，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哪怕是任正非表态说他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他用户的利益的事情，但是这种表态其实是很无力如果这种表态有效的话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呢，是不是？所以在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华为公司起诉这个孟晚舟这个事情里面呢公众可以继续看到，可能美国司法部会拿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这个时候呢可能有时候面对现实嘛中国的公众也好那个官媒也好华为公司也好就得面对现实如果你没有做过伤害别人利益的事情呢，你可以自证清白，如果有的话你可能是要付出代价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可能要参与国际竞争你不但要遵守所在国的一个法律，而且你还要真的是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要经得起历史的一个推敲华为呢应该要一个深刻的反省，那作为官媒来说呢，我觉得也应该一个深刻的反省，你既然知道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说实话你中国现在政府这样发展，这个意识形态跟西方这个普世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即使是华为没有像别人指控那样有这些backdoor 后门的问题，你们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然后这样的一个迅速的扩张，而且是集国家力量在背后支持的这种扩张，那西方国家这种担忧也是非常非常正常。作为我来说，比如说我现在生活在美国我是不会用华为手机的，这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很担心我的一个个人隐私被华为公司窃听了这样子。那作为一个重大的一个比如说服务器像其他的一些通讯产品那不用华为也是太明智的一个决定我相信华为也是中国政府推出的这种名片也是中国企业的一样在国际社会的一个缩影如果中国政府不改变自己的一个形象，不改变自己的一些具有进攻性的这种做法的话，我相信包括华为在内的其他的中国公司的命运未来都只会越来越惨这样子。谢谢。
好的， 现在网评进来了，我们听听观众、听众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李忠本，他说华为的行径充分说明中共控制的通讯电信争霸世界的具体范例，在韬光养晦的方针下，偷盗技术威逼到自由世界的安危程度，要解决此难局，自由世界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才能抵制其威胁，华为必然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宋兵乙，他说其实在以前华为并没有像现在一样遭到国际社会的围堵，源于其一直吃着外国科技的残羹剩饭，没有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并不是技术层面的威胁不存在，而是 5G 的通信系统在华为领先的情况下，又有中共的军方背景，这种不可信的产品是国外不可控的，所以华为除非全部更换管理层才可以保得住。Tour Holy Hell， 他说归根到底一句话，党产品没人敢用，怕红毒。说到这个华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呢，我们现在看到欧洲许多国家纷纷表示他们的担忧。我这里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举两个例子。一个呢是挪威警察安全局局长比约兰，这是国家情报机构，他说必须留意华为的角色以及商界的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只要中国的情报法规要求任何个人和组织必须和相关部门展开合作，那么像华为这样的角色就可能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另外一个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昨天的一个最新表态。德国总理默克尔是跟中国关系很好的一位国家啊，国家首脑，他说如果有任何中国公司想在德国开展业务，完全是很重要的，这些公司呢必须确保中国政府无法获得产品中的所有数据，中国的华为公司在参与 5G 网络建设之前呢，也需要向德国保证不会将数据交给中国政府。那么担心什么呢？西方国家担心什么呢？看来主要担心两点，一个是刚才我们的两位嘉宾也都提到这个问题了，第一就是说中国是一个跟其他国家其他大多数国家不一样的国家，第二个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政权与企业的关系也和绝大部分这个西方的国家不一样。那么我们请两位这个嘉宾呢点评，简要的点评一下我们刚才网友以及刚才我举的这个两个例子，这个西方国家对于华为的这个担心。首先程坦先生，
西方国家这种担心呢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第一个是华为啊，毕竟处在中国这一个环境里面，它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确实无法与政府对抗。实际上中国的任何企业，不管是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在遵守中国的法律。
嗯。
啊，这个中国的法律跟西方的法律又是不一样的，或者我们说的更直白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它的社会管理模式跟西方是根本对立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权力，它是不受任何制约的。
嗯。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跟国家的公权力发生对抗，只有支持和配合啊。第二个呢，华为确实在 5G 领域有它的一定的领先啊，当然不是所有专利都是华为领先的，它掌握了其中的一部分专利，关键是它的产品呢还是物美价廉，在国际市场有非常大的竞争力。但是它的这个通讯产品呢跟别的产品不一样，它直接跟个人的通讯秘密、通讯自由，甚至是跟国家的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数据出了问题，那么就危害到国家的安全和公民个人的信息自由、信息秘密，这个西方人有这样的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必须强调是，华为在国内企业在它的用户安装了一些程序，第三方程序来进行网络管理、网络监控、限制网络自由， 跟着他出售给西方的这个设备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出口设备他不会留在这后面，你要相信西方他在数据技术上面是非常先进的，如果他预留这样的后门，他是自寻死路。这也是西方国家目前找不到他的危害国家信息安全的证据的很重要的原因。主持人，
好的，那么程先生刚才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呢这个华为产品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那么这个问题呢，中国官媒实际也是这样认为，他说中国的这个华为是说西方国家呀，说中国的 5G 产品呢威胁到这个其他国家的安全啊，纯粹是欲加之罪啊，包括许多中国人也不相信啊这一点。我来请教秦先生啊，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好，我们这个事情也一分为二来看。首先这个华为产品，就我们的共识来说，中国现在这个监控这么严密，华为产品在中国销售的，比如说个人手机也好，通信产品也好，它有没有在中国境内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然后提供数据给中国政府，然后实施监控公民的这种行为，华为可不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我认为华为一定是做了一些公众可能不知道的事情。那刚才陈先生讲说对国际市场有没有做这个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证据我当然也希望说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有国家出面，然后技术力量可能更加雄厚，找到一些证据，然后让华为呢承受更大的一个代价，这是其一。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西方国家的担心它不光是过去，因为 5G 呢可能代表一个产品的一个升级换代，那过去没有不代表未来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您这家企业或者这个企业负责人的 credit 比较差，你的信誉比较差的话，我们怎么相信你在未来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那就好像美国司法部提供的这个23项指控，对不对？我之前都没有想到说华为就觉得说他自己是研发非常厉害，然后掌握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就好像他们自己就是宣传的那样。但是你看到他去盗取那个 T-Mobile 公司的这个机器人检测技术，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拍照片，还把那个检测机器人偷回去，然后再送回来，这样子，就是在这些证据面前，我就觉得是匪夷所思。当然，我们公众可能很多不知道，那华为其实也买了很多核心的这些美国的一些技术，当然也要付一些专利的费用。这个华为并没有像他宣传的或者中国政府官媒宣传那么强大。其实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要产品和服务的话，大家都离不开相互的这种合作这种合作其实是必须的。这个时候华为除了做好自己的应有的本分的事情之外，不能越界之外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正视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还是用一意孤行的为你这个政权的稳定，然后呢你这种国家情报法、国家安全法把中国企业和中国所有的公民都绑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今天可能西方国家或者公众对华为产品是有疑虑，明天的话可能会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来的人，中国到世界各地旅游的人，包括这个学生访问学者都有很多疑问。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国家这个立法就是这样，你们有义务去帮政府去收集情报，那这样子其实说实话是一种很愚蠢的自杀行为。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去切实的纠正他这样行为，才能让别人打消疑虑。不然的话人家不用你产品是很正常，这个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是不可以替代的，对不对？可以不用华为产品也可以用其他公司的产品，那这种损失最后是谁呢？对不对？除了你华为直接造成损失，你华为可能会有员工会有很多失业，那其实对你整个中国经济的打击还有公众国家形象的打击其实非常之大，这是舍本逐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谢谢。
好的，我们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不同的观点，认为不应该封锁华为 5G 这个观点呢，主要有像凯文富，他认为，他说我认为欧洲各国英法德加欧洲一些小国，加拿大、澳洲、日本、南韩，不要在华为 5G 的议题上变为美国的第51、52、53州。现在华为已经成为2015年的亚投行，面临美国的全面抵制，但是2015年亚投行议题英国的倒戈，然后各国倒戈到中国阵营，证明打压确实是无效的。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请教秦先生了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程坦先生和秦伟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关注热点话题，特朗普国情咨文提到中国哪些事儿？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